那至少瘟疫是前所未有的，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大灾大难，影响几百个国家，影响全球几十亿人在隔离。那这种病毒非常的诡异，那些专家们在研究这个病毒，好像每天得出的信息 都不大一样。我今天早晨看看，有些研究的成果，他们很公开的说，今天的得出的结论，明天跟明天得出的结论可能会有些不一样。那这种病毒是什么东西？其实就是一点点遗传信息，进入细胞，绑架了细胞的功能和它的运行机制。 他的意思是要害我们，他的意思是要毁坏人的生命。可是上帝可以把邪恶转化成美善，把丑陋转化成荣耀。那现在我们在这段时间，这个不大行啊！过去我们是匆匆忙忙， 生活繁杂，送孩子，上学，自己要工作，参加各种各样的聚集。我们中国人说忙得脚不生烟，很幽默，让这段时间让我们匆匆的脚步停下来，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待在家中，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祷告，可以读经。 我记得有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去参加一个演讲大会，他是讲员。他在演讲开始的时候，他说：“我今天要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的老师。”那大家等待他介绍自己的老师。谁是他的老师呢？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小小的石子，很小。这就是我的老师。 那众人很惊讶，一块小小的石头怎么是你的老师呢？他说：“我每天脚步匆匆，我的行程排满了各种活动，我没有时间看太阳，也没有时间看星星。可是这个石子钻进我的鞋子，迫使我匆匆的脚步慢下来，停下来。当我停下来的时候，我 发现了这块小的石头，我相信这块小的石头让我疼痛，因为我停下来的时候，才发现路边的紫罗兰是这么的美丽。我从来没有享受过它的美丽，留意过它的美丽，因为我太忙了。小石头的意思是要害你，可是上帝的意思是要你安静下来，思想， 让你安静下来，可以有时间亲近他和家人在一起。我想这段时间弟兄姐妹，在家中可能更多时间跟家人在一起吃饭，跟在一起团契啊。这是上帝在患难当中给我们一个特不一样的恩典。愿我们有感恩的心来抓住这样的时间。上帝让你赐平安给你，让你得安息。但是人在匆忙当中没有安息。 在旧约圣经的里头，上帝多次告诉以色列人：“你要守我的安息日，你要敬拜。”可是人们不听。直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的时候，圣经上有一句话让你很惊讶：“大地终于得到安息。”就70年，以色列人被掳到埃及之后，大地才享受这样的安息。 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说现在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是二次大战以来最低的时候，好像大地在安息，人心需要安息。可是我们付出代价太大，为什么非要灾难来教导我们安息在上帝的面前呢？这段时间我们都在适应这种灾难带来生活的改变，我们迫使我们改变生活方式。 我们在家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敬拜，要改变我们教会敬拜的方式，从实体敬拜改为线上敬拜。那弟兄姐妹，你们在适应当中，我也在适应当中，你们可能很难以体会到一个传道人站在讲台上对着空椅子讲道那种感受，很特别，从来没有过的，几十年服侍主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感受，对着空椅子讲道，我们在空中见面，没有互动，但是让我们学习。然后我在今天这个时候特别提醒一下弟兄姐妹，实体敬拜就在大堂里头的敬拜，彼此见面的时候来敬拜，跟线上敬拜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你在家里平时是对着一个屏幕的时候，电脑屏幕、电视屏幕的时候，你更多的可能是在怎么样寻求一种娱乐的时间，你可能一边看电视，一边嗑瓜子，一边打电话、刷手机，一边跟你的家人交谈，一边洗碗，一边擦地，或者是一边帮助孩子的功课。可是我们今天在敬拜的时候，特别是线上敬拜的时候，我们同样很容易分心。我们敬拜的时间就是敬拜的时间，我们敬拜的时候你不能一边刷手机啊，一边嗑瓜子，喝茶当然可以对吧，但是你不能嗑瓜子，那跟人聊天，或者一边看看电视，或者是一边洗洗碗，或者一边织织毛衣，那这个不叫敬拜了。敬拜需要我们身心灵全部的投入在神的面前，虽然我们在家中这个背景不大一样，环境不大一样，但是敬拜的本质没有改变，就敬拜的方式可变，但是敬拜的本质不可变。我希望你跟我一起讲好吗？敬拜的方式可变，敬拜的本质不可变。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啊，那真正拜父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寻找这样的人来敬拜他。你在家里坐在沙发上，在你的书房里头，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在敬拜的时间，我们是面对独一的真神来敬拜他。那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一个信息啊，是从诗篇62篇12节经文，非常的美，在整个诗篇150篇当中很难得有这样的一篇诗，三段12节，每一段4节，每一段的结尾是希拉。希拉的意思就是不要慢啊，不要匆忙，不要急，不要烦，不要躁，安静下来思想上帝的话语。圣灵透过大卫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当时大卫在极大的苦难当中，他根本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活着，他根本不知道明天道路如何，根本不知道明天能不能还有性命还有气息。在这个时候我们有理由惊恐，有理由恐慌，但你看大卫的心平稳安静，那种内在的力量极大，好像外面的性命、外面那种恐惧不能闯入他的内心，外面恶劣的环境不能进入他的内心，他里面非常平稳，非常安静。整个12节诗篇里面这个12节经文里头没有一句话是求上帝给我这个给我那个，但是每一行每一个字都充满了极大的信心，他对上帝有极其的把握，他知道虽然外在的环境很恶劣，但是我的神在帮助我，我的神在遮盖我，所以他的心非常的平稳，非常的安静。那12节经文三段，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在大灾大难的时候，前所未有的大灾难面前，圣徒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什么样的一个内在状态来面对外面的风暴，面对这个瘟疫的肆虐。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好吗？来，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你们彼此商议，正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你们喜爱谎话，口里祝福，心却咒诅。希拉，希拉就是停顿下来， 想一想，思一思，不要急，不要烦躁，好像把读完了我就了事了。不是这样，读神的话语你要想一想，希拉，希拉意思就是停顿一下，想一想。第五节，我的心呐，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又是一个希拉，让你静一静，安息在神的面前，让心平稳下来，安静下来，不要浮，不要躁，不要烦，不要怕，安静在神的面前。要知道你的神是你的高台，是你的拯救，是你的磐石，是你的荣耀。第九节，下流人正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别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若财宝价天，不要放在心上。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愿上帝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来祷告。瘟疫流行，人心惶惶。哦，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没有一样比你更大，没一样比你更强健有力。主，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避难所，你创造我们是让我们来敬拜你。可是当我们被列王祭礼的时候，利用各种各样的环境迫使我们放下冲动的脚步，迫使我们低下狂妄骄傲的头颅，让我们承认我们是被造的，我们需要敬拜你，我们需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主，谢谢你为我们上十字架来救赎我们。这个世界生病了，这个地球病重了，需要你的医治，需要你的救赎，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的拯救。让我们在灾难面前来到你的面前。主，你是施怜悯是慈爱的主，你是又慈爱又有全能的主。让我们晓得敬拜你，虽然我们在自己的家中，但是我们在空中，在基督里，仍然在你的身体当中一起来敬拜你。主，愿我们的敬拜能得蒙你的悦纳。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讲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个是要学会默默无声。那刚才我们读的那个诗篇第六篇第62篇第一节就是这样，我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你。我刚才说了，生活很匆忙，过去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忙，大家起得早回来得晚，回家以后还有各种事情要忙，刷微信见朋友，参加聚会，服侍，教育儿女，你的兴趣爱好挤满了你每天的时间，你的脚步匆匆，没有时间敬拜。现在神迫使你安静下来，和家人在一起祷告读经。那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时间。那教会开始40天禁食祷告，就是让弟兄姐妹能安静在神的面前。你的力量从何而来？当你能安静回到神面前的时候，上帝的力量成为你的力量，上帝的平安进入你的生命当中，让你里头得安息。我们匆忙的时候，我们心中没有安息，我们不知道在忙什么，但是上帝用这种方式让我们心灵能安静在他的面前。但是弟兄姐妹，我知道这段时间我听了很多的反馈，很多弟兄姐妹在家安静祷告禁食，当你看见上帝的时候，你觉得上帝离你很近，不是遥不可及，很遥远的地方。但是这带来一个问题，当你安静的时候，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说 我人静心不静，当我坐在书房的里头，坐在自己的桌子边上，找个安静的地方，我找了一个安静的场所，安静的时间，那个地方很安静，那个时间很安静，孩子不再打搅我，家务不再烦我，我让这段时间分别为圣，来到上帝的面前，我要支取上帝的恩典，支取上帝的力量。可是我人静心不静，当我一坐下来的时候，我的内心就像万鸟百鸟在歌唱，什么声音都有，什么鸟的声音都有，像万马奔腾，什么脚步声都有，它让我很难以忍受这种状态。我平时忙忙碌碌的，外面的声音很多，我听不到我里面的声音，我也不觉得我里面那么多的声音在烦我。可是我一旦心静下来的时候，我里面什么声音都有，我没有办法安静在自己的面上帝的面前。弟兄姐妹，感谢主，你终于意识到这一点。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你在过去的日子里头，你已经习惯了这个外在世界的喧哗、烦恼、忙碌、匆忙，你也不习惯回到你的里面。这段经文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把英文打出来，这是原文，他说 My soul， 这是讲你的灵魂，是你真正的那个我。你的假我整天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见老板、见同事、见同学、见周围的人，那都是你的假的。真正的我，你从来都没有见过他的面，只有你安静在神的面前，那真我才浮现出来。 My soul， 你的灵魂开始浮现出来，那个时候你听到灵魂里面非常多的嘈杂的声音。为什么？你已经习惯了外面，不习惯内在，不能安静。你家买了房子，你可能习惯于打理你家的后院，但是你已经不习惯打理你内在的花园，因为我没有习惯。所以你的花园里面杂草丛生，怎么长出平安的果子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大难来临的时候，你哪有平安？因为你内在荒芜，长不出平安的果实，没有 peace。 因为只要你安静下来的时候，你里面声音就出来了。可是大卫在大难临头的时候，他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活命的时候，他仍然说 My soul finds rest in God alone， 他的里面有安息，能平静。我多么向往这种生活，无论外面有什么样的灾难，有什么样的病毒，可是我的里面仍然有安息，有力量，能面对外面的风浪。那这是第一种状态。所以我们一旦在安息的时候，我们里面不能安静，人静心不静，恰恰说明你离你自己太远了，离上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你更多的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是为什么教会有四十天的禁食祷告，就是让你学会我的心默默无声，来到上帝的面前，跟他连接，那是得能力、得恩典、得平安的一个秘诀。那在这段时间，可能大家还有一种误解，误解什么？我们都是华人，华人多多少少受到佛教、道教的影响。有的时候让你安静的时候，有人就说啊，那教会里面当然还有一种错误的说法了，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我们要进入一种无我的那种状态。我请弟兄姐妹小心啊，让你安静在上帝的面前，不是让你放空自己。大家注意一下哈，不是放空自己。什么叫放空自己？你在我们华人的圈子里常常听到哈，你要打坐入禅，心灵里头没有欲望，没有思想，没有情感，没有任何的图像，进入一种无我的放空的一种状态。弟兄姐妹，我们亲近上帝不是进入那种放空的状态，上帝造你不是叫你进入那种放空的状态。你记得耶稣基督有一次讲过这样的一个事情，说乌鬼离开了人的身体，他寻找可安息的地方，结果他找不到，他就说哎，那我就回到我原来占据的那个地方去看一看。他去了以后发现那个地方是空的，打扫干净了，里面什么都没有，空空荡荡的。他结果就叫来跟七个更恶的鬼一起来吧，有个地方可以居住。他说带来跟七个的恶鬼占据了那个空间。那基督讲一句话说，这人后来的情形比以前更可怕。我请弟兄姐妹 在现在有好多各种各样歪门邪道，透过网络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你请你记得，靠近上帝不是放空你的思想你的情感，那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要讲的，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在上帝的面前，不是放空你的思想，不是放空而充满。请大家跟我说，不是放空乃是充满，不是放空乃是充满。那什么来充满呢？上帝的话来充满你。为什么我们十四天禁食祷告用上帝的话来引导你安静在他的面前，用上帝的话来充满你，上帝的言语来充满你。所以不是放空你的思想，而是神的话语在你的里头，让上帝的话掩盖驱走你内心那些烦躁的东西，好像上帝的平安进入你的内心。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为什么要请弟兄姐妹十四天的禁食祷告啊，用上帝的话引导你，保得神的话，让上帝的话滋润你，喂养你，让你的里头来享受上帝的平安。在大灾大难的面前，弟兄姐妹，什么样的东西给你平安？我后面会提到，权力吗？财产吗？ No， 只有上帝。所以大卫很清楚，上帝的灵通过大卫说，我的手，我的灵魂，只有在上帝的面前才有真正的安息。我现在讲这句话，在这儿有默默无声等候这几个字，在原文希伯来文里头只有四个字，我们这儿有这么多中文这么多字，那这儿默默无声等候这几个字在希伯来文中一个字，这个字可以翻译成 rest 就安息，可以翻译成 silent 就是静默，可以翻译成 wait 等候神。所以这个字内容非常的丰富，非常的丰富，是丰富到什么程度？是告诉你是什么呢？就是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安静，你安息，你等候，在上帝的面前，你心会静下来，不烦躁，不匆忙，不狂妄，不自大，就像端过来的孩子在母子怀中开始安息，那是真正的安息。我们周围的生活多么的烦恼，这个世界就像法老一样，驱使你，驱使你，驱使你，让你去忙碌，每天剪裁制作砖头，这是埃及人对吧，这是法老人做的事情，让我们生活当中都不知道我的灵魂在哪儿，我跟神的关系疏远了，我里面哪有力量？大灾大难来测试你，你里面有多大的力量呢？没有吗？所以这儿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里面有安息，我的里面能静默，我的里面有平静，我里面有安稳，我在等候上帝，我里面不狂妄不自大，我里面很放松 relax 在上帝的面前。外面的世界非常的嘈杂混乱危险，你不知道什么人身上有一个带病毒的携带者，你不知道什么地方会感染病毒，好像到处都是危险，你看不见他，他看见你，这个病毒非常的诡异。那我今天看一个文章说，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对这个病毒好像根本不受他的伤害，不受他的影响，可是有些人一感染上马上就没有命，谁在决定的？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生命在上帝的面前，他有主权，没有他的许可，马就不会掉在地上。所以上帝他的旨意，所以我们安静来到上帝的面前。有人说到上帝面前来，我要求就是什么吗？你永远不懂，你来上帝面前是什么？好像你进食，你祷告，你安静，你什么事没有发生？可是有一件极大的事情发生，惊奇的事情发生了，你的心里面的噪音减少，浮躁减少，里面平稳安静，你里面有安息，里面有平安，你里面开始有力量。所以大卫第一句话，我的心默默无声，安息在神的面前，安静在神的面前。即使你走路，我心中也有平静，我洗碗，我心中也平静，你做研究，我心中也平静。但是这句话里面还有更深的意义，弟兄姐妹，默默无声等候，这话是原文是一个字，这个字里头还有一个重要的意思， rest, silent 跟 wait 后面也还有一个意思，当你在上帝的面前，你的心平静下来的时候，你的里头变得非常的清澈澄明，就像一杯水里面浑浊一团，什么都看不见，可是当这杯子安静下来的时候，不再摇晃的时候，不再翻腾的时候，你看清楚它里面是什么东西。当你的心安静下来的时候，你的心变得澄明，变得透亮，能看得清楚东西了，你能看得见自己是什么，看得人性是什么，看到上帝是什么，你就更清楚地认识神了。 所以心平静下像湖水一样，他静下来的时候看得就清楚了。当我们匆匆忙忙的时候，我们看不懂什么是生命，看不懂什么是救恩，看不懂耶稣基督对我们是什么意思，看不懂你忙碌的忙什么，你看不懂，因为你的心里面噪音太多，烟雾太多，里面不明净，没有那种灵魂深处的那种澄明透亮清澈，没有。我们就是糊里糊涂的活在这个世界，大灾大难迫使你静下来安息在神的面前。这是第一个我跟弟兄姐妹讲的信息，所以大灾大难让你安静在神的面前。越忙越乱，越乱心中越糊涂，越糊涂心中越乱，生活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周而复始，就这么一生过去了。这不是上帝要你过的生活，上帝要来到他，要你来到他的面前，支取你他面前的恩典，让你心变得敏静，不但有安息，里面变得透明，能看懂看清楚。第二点，当你看懂看清楚的时候，你学会看懂你自己的生命了。你知道基督讲过一段话，这段话是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我们有打出来，你回家去你回头看看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五节，基督讲他再来之前会出现一些征兆，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有很多的征兆会出现。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提到耶稣再来你就很紧张，其实你不应该紧张，这是得胜的日子，这是喜乐的日子，是得荣耀的日子。我爸爸的主今天就再来，但是作为他自己的时间。主怎么说的呢？主说哈，主说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上有异兆，地上邦国有困苦，海中的波浪让人心中慌慌不定。现在万国万邦真的是有痛苦有困苦，因海中的波浪人心就慌慌不定。这个海是指整个世界，当这个瘟疫兴起风浪的时候，人心惶惶不定。这个时候你做什么？人不知道会明天如何，这一浪会不会把自己淹没，这个生命就像一条船一样，这个船会不会被它淹没，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人心惶惶。这个时候怎么办？当你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你的心里面透亮澄明，你看懂生命，你看懂我跟神的关系，看明白看清楚，认识我的神是为什么样的神。所以大卫记下来讲什么呢？他讲了，当我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件事情，原来我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我身体健康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一流人物，什么东西都在我的权柄之下控制之下，但是我当危难临头的时候，原来我那么的软弱。其中一个软弱是什么？我跟人的关系就非常的脆弱，脆弱的不得了。大卫讲这么一句话，他说我软弱到什么时候？当我心沉静下来，不浮躁，不狂妄，不自大，我突然意识到我就是威胁的墙，将倒的笔。我请你跟我一起读好吗？威胁的墙，将倒的笔。哎呦，这个比喻太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风调雨顺的时候，什么都顺利成功的时候，你觉得你是铜墙铁壁，有没有？你觉得自己是铜墙铁壁，是铁做的，铜打的，风吹不倒，雨打不破。可是一旦大灾大难来临的时候，你突然意识到我生命太脆弱了，我就是威胁的墙，将倒的壁，我不是铜墙铁壁。我以为风吹不倒，雨打不破，错了，我就是威胁的墙，将倒的壁。什么话呢？什么意思呢？威胁的墙它有什么特点？只要你碰它一下它就倒了，推它一把它就破了。你不要认为你很健康，你很刚强， no no no， 你错了，你是威胁的墙，将倒的壁。你的根基如果不是扎在上帝的身上，你就是歪斜的墙，将倒的壁，你没有什么值得夸口的。你跟人的关系也是歪斜的墙，将倒的壁， 也很有受伤害。那些失去亲人的人，失去所爱的人，失去婚姻的人，他就感受到这种痛苦，感受到自己的脆弱。那这是大卫告诉我们，上帝来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在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并不那么刚强，我们生命很脆弱。所以当你的心变得澄明的时候，透明的时候，意识到我何等的脆弱。我们在跟别人较劲的时候，我们突然觉得自己很刚强，要打倒对方。可是这时候突然想到，我是歪向了脚，将倒的臂。不但如此，圣灵透过大卫继续告诉我们，你是什么呢？他说，瞎牛人真是虚空，伤牛人也是虚假。这个世界把人分成下流和上流，伤的人跟下的人。我们下流人不是指那个流氓，不是那个意思，就是指下等的人，下层的人。这个世界有上层人，有下层人，有社会上流，有社会下流，有精英啊、精英啊、成功人士，也有平民和百姓。所以这个世界把人分成上层、下层、精英、平庸。但是圣经上告诉你一件事情，当在大难临头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什么上流和下流，都是一流，都是不入流。为什么？生命就是一口气，无论你是上流还是下流，上层还是下层，精英还是平民，你都是一口气而已，仅仅是一口气。你只有在上帝的面前，你突然意识到我生命的本体不过是一口气。你看我把英文打出来，你看到没有？ Low born men are but a breath。 然后下面一句话， High born are but a delusion。 但是他们加在一起就是个 breath， 没有区别的。可是我们死我们也不承认这一点，直到在大瘟疫面前我们才意识到，对下流人来说，下层人来说，下层社会来说，圣经上说他就是一口气。这个气这个字呢，我们中文翻译成虚空，其实它本来的意思是有虚空的意思在里头。它变成 vapor， 就是那个 smoke mist， 就是一种早晨出现的云雾一样，就像你 smoke 一点烟雾一样。我们穷人，我们社会下层的人，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人。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你知道吗？这个人，你们看到这个人，我看到这幅图片的时候，我流泪了。这在武汉发生这个瘟疫的时候，这个老妈妈90岁，她的儿子67岁，快到70岁，她的儿子感染了这个病毒，老母亲在服侍她。你看老母亲躺在这儿，这位老母亲，可爱的老母亲，跟我妈妈一样的年龄，但我妈妈如果在的话比她年龄更大。我从她的身上我看得出来，她可能是一个社会底层的人，她不是一个上流人，不属于那些有钱权贵阶层，就是个普通的百姓。可她服侍自己70岁的孩子，到最后她的儿子还是去世了。她的儿子死了，本来是活蹦乱跳的，充满着一种幻想，享受天伦之乐，可是消失了，就像一口气一样消失了，像一团云雾一样就消失了。这就是生命的脆弱无助。我们没有办法抓住一个云雾，没有办法 抓住一团烟，一团雾，一团气，我们抓不住的。所以大卫说，当我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我的心变得透明起来。我知道在法国，在德国，在意大利，在中国，在美国，有千千万万的穷人，社会的下层的人，不是权贵阶层，他们的生命就是这样消失了。今天早晨我看到报道说，昨天美国有1400多人，1500多人死了。很多人就像跟老妈妈一样，他们是下流人，社会底层。但是我们不希望成为这样的人，我们都希望成为社会的上层人。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你要做人上人，教导儿女要努力， 要挤入上流阶层、上流社会，挤入精英阶层，这没有什么错。但是我们产生一种幻想，什么幻想呢？什么幻想？就是我们一旦进入社会阶上流、社会的精英阶层，我们就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我们可以把握自己的未来，我们觉得自己的身份很重，我们的分量很重，我们有特别的尊荣，我们不希望跟那些下层人在一起，我们看不起那些下层人，因为我是上层人，我是上流人，我是精英，我是权贵。那我们产生这么一种幻觉，亲爱的弟兄，这个世界真的是很有意思，就让你产生这么一种虚幻的感觉，觉得我是精英，我是成功人士，权贵阶层，我不屑于跟你这些人在一起，我能控制我的明天，你看我的财富，你看我的权利，你看我的财产，你看我的未来，全在我掌管当中。当你活在神面前的时候，你看到这种想法是一种 delusion， 一种幻觉，因为病毒让你原形毕露，让你看到你跟下层人一模一样，只是一口气。这些人你认识吗？我只是选一些人而已。这些人是哪些人呢？我读一些人给你听听看。伊朗的第一个副总统，印度尼西亚的交通部长，菲律宾多数党领袖和夫人，意大利文化部长，加拿大第一夫人，好莱坞巨星，美国的首相，美国的王位继承人王子，澳大利亚的内政部长，法国著名的小提琴家，美国的议员等等等等。这些人你认为他们是不是属于上流人呢？你希望不希望我们的儿女就成为这样的人呢？你希望希望自己成为这样的人吗？都希望成为上流人，都希望，都有梦想，你忙来忙去就是希望像这样的人挤入精英阶层、权贵阶层，觉得自己的分量很重，放在天平上砰，很重很重。那我们都是这么一种想法，有什么错呢？没什么错。可是大灾大难前面你的本质也不过是一口气。这些人都是感染病毒的，在病毒面前一律平等。病毒让每个人知道你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我讲这些人不是要笑话他们，为他们祷告，求神医治他们，祝福他们，愿神的平安领导他们。我只是用这些名人来做一个例子而已。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安静下来的时候，你的心变得开始透明透亮，开始明白，哦，原来我的生命就是一口气息，像一阵烟雾一样，没有实体，没有根基。我的神，我的生命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中国人没有这样的勇气，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连死这个字都不敢提的。他走了，他去世了，我们没有内在的力量面对这样的话题，因为你没有盼望，你们是空的。一个没有上帝的人，你有什么力量来面对这么大的灾难？也许你不怕病毒，可是还有死亡。你说我不怕死亡，将来还面对上帝愤怒的审判，你怎么可以站在他的面前？所以病毒开始让我们体会到人与人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不管你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住在什么样的社区，开什么样的车，银行有多少的存款，有什么样的权势，都是一样，你的本体就是一口气，就像一阵烟一样，一阵雾一样。当你在上帝的面前真的是明白这一件事情的时候，看到自己生命的本体，看到自己生命的本质，就像这个这么脆弱，我知道我需要神，那个时候你的心少了狂妄，少了浮躁，你的心慢慢平静下来，安稳下来，才知道我不过是个人，我是受造的，我需要我的神。人的生命很美，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的生命很尊贵，人身上有上帝的形象。我看到纽约有那么多受灾受难的人，没有总统的命令，没有任何政府的命令，只是一声号召说邀请你们来帮帮我们，就有六七万七八万的医生护士自愿奔赴纽约，进入抗疫的前线， 没有人命令他们，没有人说将来我给你当官，没有。这是人心里头很极美这三个东西。有些人签下了一个合约，医生说，那些资源医生说，如果我感染重症，请你不要救我，让我走。为什么他们有这种力量面对死亡？我想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很多人都是基督徒。你看纽约中山公园那个临死野战医院，那是教会一个团体搭建的 Samaritan Purse。 他们在第一前线，他们在救人，这人身上上帝的形象在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时候，那种美，那种善。我们看到意大利那个神父，就是贝拉德利神父，72岁，他感染病毒的时候，他把他们教会的教区的教民给他买的那个呼吸器让给比他年轻的人，他选择的是死亡。他的力量从哪儿来？他只有在上帝面前连结的时候，他有永生的盼望的时候，他能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他选择死亡，没有选择留下来，不让别人活，让自己去离开这个世界。这个力量是从神而来，这是散发人的里头的那个形象，恢复子号那个美，那个善。我们感谢主，这个神父他的见证远远胜于一个布道家的一场布道会。很多人现在开视频讲座讲道，如果人有这样的去做，那真的是为神做见证。那我们现在人身上有这么多美善的东西，上帝的美，上帝的恩典身上显明出来的时候，让你很感动。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人是非常的脆弱，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人太明白我们是怎么回事，我们只是被造的。所以大灾大难让我们心里变得平静起来。这儿有一句话，这是在以赛亚书上说，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声音说我喊叫什么呢？凡有气血气的京都如草，它的美容就像野地的花，草别枯干，花比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请你做第一句话，有人声说你喊叫吧。这是先知讲到预备基督再来的时候，旷野有声音说你喊叫吧， You cry out。 你说我喊叫什么呢？我请我们在家中敬拜的弟兄姐妹思想，需要喊叫吗？不需要吧。我就告诉你，哎，生命很脆弱哦，人就像草一样哦，你要精心护理哦，你要敬畏造你的主哦。讲讲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喊叫呢？因为你不喊叫，人的耳朵听不见。大声喊叫让人醒悟。所以这个大瘟疫啊，就是个 wake up call， 大声的喊叫，醒听吧。你的本体是一口气，百姓就像草一样，你离开上帝，你早晨割下，晚上就枯干，你喊叫吧。就这个瘟疫就是一种大声的呼喊，它的本意，这个瘟疫是要摧毁人，要吞灭人，可是上帝就使用这样的一个瘟疫来祝福人，来呼喊人，让人回转，再次认识到我们的本体。这个瘟疫不是上帝才来的，是人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可是上帝可以把美丑的变成美的，可以透过这把瘟疫变成一种呼喊，说你要悔改吧，你要醒悟过来。你知道啊，这个字你们知道这个什么东西 Memento Mori， 这是在欧洲中世纪的时候很有意思啊，很多的艺术家在画像的时候，画人物画像的时候，在画像的角落就写上这么几个字，画一个骷髅叫 Memento Mori。 Memento Mori 是什么呢？这个是拉丁文，大家意思就是说想一想吧，再想一想，你会死的，你想想这个事实，你会枯干的，你会消失的。你知道在中世纪不像现在照相啪啪拍几张照片，然后挂个相框挂在家里面，很美很漂亮作为纪念。在中世纪几百年前，上千年前，你知道谁能画像呢？那时候没有照相机，对吧？就是请人画，请艺术家帮你画一幅像。那什么人在请画的 大价格花出那么多钱请人来帮你花呢？这种是成功人士，权贵人士，我成功了，为了庆祝我的成功，侵略我的身份，侵略我的位置，我请人帮我画画像。那艺术家们在画像的时候，就在画像的下面写上这么几个字，画一个骷髅。这个骷髅就告诉你，嘿，不要成为白痴啊，这是领导人的命运。想一想吧，再想一想。现在弟兄，我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全球化让一切东西都全球化了，让疾病也全球化，病毒也全球化了。全球化如风如火燃遍整个世界，可它脆弱不堪。整个全球化，你看它繁荣昌盛舒服便利，充满着幻想野心，就像一幅画一样。这个 COVID-19 这个病毒就像一个 Memorial Mori 写的这个全球化这个画的这个下角提醒你，哎，想一想，再想一想，它在警示人类生命是什么呢？不要成为白痴，你不过是一棵草，你不过是一个云雾，这口气。我知道我平时讲这样的道没有人听得进去，因为现代化已经让我们大脑里灌满了这种虚幻的东西。我不说现代化不好，我们不知道人的本体是什么，知道这个大灾大难来临的时候，我们突然才明白，哦，原来我的心宁静下在上帝面前成名的时候，才意识到我不过是一口气。我们从来不想想我们自己，但是你静默在上帝的面前，安息在上帝的面前，你的心变得透明的时候，你也看懂你的本体不过是一口气。你需要上帝，人类离不开上帝，你向上帝挑战，你远离上帝，你忘记了你人的本体不过是一口气。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基督徒你为什么谦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本体，我们离不开神，神向我们吹气，我们才有真正的气息。那这是第二啊。第三，最重要是来到上帝面前要思想上帝。当我们心安静在神的面前，知道本体的时候，你心中不再浮躁，不再狂妄，你的里头慢慢安静下来。我不过是一个人，人类不可能造巴别塔，我不过是一个人。当你看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弟兄姐妹，当你只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心中觉得很郁闷，觉得心梦觉得很下沉，我们心中会恐惧，你恐惧你惊慌是因为你的眼睛只向下看，看这个世界，看你自己。对付恐惧的唯一的方式是信心，信心的本质是向上看，让你思想上帝。当你心平静下来安息的时候，你才会向上看，你看上帝。你选择信心还是选择恐惧？恐惧是向下看，你看看下面。每天刷手机的时候，你只刷手机的时候，你看到是多少的数字，每天死亡多少，感染多少，全球130万呢，现在130万，死了好多万，美国每天昨天死了1000多人。你每天都想到这些东西，你的心中充满了恐惧。你不但是只看到这些东西，你还想到，哎呀，全球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到了，经济要崩溃了。好多的预言家，假的预言家或者专家都在讲经济要崩溃。那你马上就开始想，经济要崩溃，我的工作怎么办？我的儿女怎么办？我的身份怎么办？我的未来怎么办？哎，看这个瘟疫独裁开始上升，为什么？他强有力控制一切，一切有效。那你说，哎呀，这个将来这个独裁政府变得更加的强大，怎么办？当你的眼睛只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只看见风浪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心就开始下沉。恐惧是因为你向下看，向自己看，你自己。我刚才讲的，即使你精英阶层、权贵阶层，也是脆弱不堪的。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向上看，信心让你向上看。你看基督在海面上行走是有风浪，可是耶稣基督在水面上行走 这是今天你们刚刚在读过的经文，上个礼拜刚刚在读的马可福音里面刚刚在读的，是有风浪，而且是夜晚的风浪，摇得我很苦，可是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彼得说，主啊，你让我去走一走，彼得跨出了船，那是信心的第一步，可是他眼睛向下看的时候他就下沉。耶稣说，你看着我，你看着我，你就能在风浪上行走。向上看是信心，心是看望耶稣，耶稣是谁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在这种大灾大难的时候，迫使我们在这思想基督是谁，我们是谁。所以圣灵透过大卫说，我的心默默的无声，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我的高台，我必很动摇。没一样东西摇动我，世上没一样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稳固。钱财权势，刚才我选那么多的精英人士也是可以 shaking 的，也是 shaking 的，每一样东西是不可震动的，都是可以震动的，平时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活在一种幻觉当中，这种大瘟疫来临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是 shakeable， 都是可以摇动的，这是上帝。那这段诗篇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很有意思，唯独这个字它出现了六次，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因为看不见，叫专就是这个字，唯独就是这个字。当你思想上帝的时候，你心安静下来的时候，你的透明的时候，你不但认识人的脆弱，你也更认识上帝，我唯有靠上帝，我只有靠上帝，我不能一边靠上帝一边靠钱财，一边靠人一边靠神，那那那他讲唯独依靠上帝，知道主你是我唯一的指望，那时候你的心才能平静下来，你里面才有力量。他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从他而来。前面说我的救恩从你而来，我的盼望从你而来，救恩就是盼望，盼望是从救恩，救恩跟盼望是分不开的。我们怕是因为我们没有盼望，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怕死是因为我不知道我死后没有什么都没有了，我才怕死，所以都是盼望的问题。说唯独神你是我的盼望，唯独这个第六节，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全在乎神，我的力量，我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上帝是我们的磐石，我们把它懂，好像就一块石头，上帝怎么是块石头呢？在大卫那个时代，他出去放羊，到处都是石头啊，不是小石子啊，是巨石。有的时候太阳，夏天太阳啊非常暴烈的时候，他可以在石头的荫下可以休息，那儿没有啊，没有没有，那地方可以遮阴，不暴露在那个热烈的这个光照之下。那也是大石头里面有一块洞穴，它可以躲进去，外面是狂风，是风暴，沙漠风暴，或者是这个狂风暴雨，它在里面可以安息。那这是一个比喻，是告诉你我们只有藏身在基督的里头，我们才有真正的平静。人离不开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也是他造的，你离不开他。什么是高台呢？高台这个字翻成，它可以翻成 high tower， 可以翻成 defense， 可以翻成 stronghold， 就是一个我们中国有人翻成山寨，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字被中国人搞坏了哈，山寨的山寨版的手机，山寨版的什么什么什么都是山寨，山寨版的。那这个实际上讲山寨不是这个，山寨就是说是一个堡垒，建在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在上面你敌人攻击它，你攻不上去的。那这个叫做山寨，意思就是说在那个地方是稳妥之地。我讲到这儿，我知道我们下面的弟兄姐妹一直在想，哎呀，这东西我常常知道啊，这些我都会背啊。但是你忘记了一件事情，你看看第五节，你看看这第五节，我们在这个世界可悲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了，我们就以为真知道了，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你看看第五节，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My soul find a rest in God alone， 这是讲什么？这是自己对自己的呼喊，自己对自己的布道。这些信息你都听过好多遍了，可是听过了你忘了。人类的记忆很怪啊，17年前沙斯病毒夺走人生命的时候，很多人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吃野生动物，17年之后野生动物市场照样繁荣。我们的记忆力就是那么短。你当年信主的时候， 你说我一生一世跟随主，今天你的心智如何呢？你忘了，你忘了。所以不要像记得觉得我知道了，我什么都懂了，我就喝茶去了。 No， 你学会向自己的灵魂布道， My soul， 提醒你自己，对你自己说话，谁是我的磐石，谁是我的盼望，谁是我的避难所，谁是我的尊荣，谁是我的荣耀，是上帝。你需要对自己布道，需要对自己传福音，在大灾大难的面前不断对自己说，我的心啊，神是我的盼望，神是我的磐石，神是我的避难所，神是我的荣耀，我的拯救我要全在乎他。这才是我们的大患难当中你应有的反应。第二个，你看三种呼告，第二个是向人呼告，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第八节，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他原文是 Trust in God all people， 意思是哦，众人啊，你们应当信靠神。这个时候弟兄姐妹，基督徒有恐惧的，非基督徒不恐惧的也不多，他们心中没有依靠。向他们宣讲，邀请他们加入线上查经，透过你的微信发一个祷文给他，说我也可以为你祷告，求上帝给你平安。他们不知道上帝是避难所，他们活在一种幻觉的里头，觉得我是精英阶层，我是上流社会。不要忘记，无论上流下流，精英平民，本质没有任何的区别。不管你住在哪个社区，不管你是老还是少，不管是男还是女，病毒不在乎这些东西。我们需要向他人宣讲，弟兄们，这是传福音、见证福音，把上帝的爱和平安带给别人一个好的时候。向自己布道，向他人宣讲，然后向上帝呼求。Oh God， 这是上面第三次，神说了一次两次，我就听见。当你心安静下来的时候，神讲的话就听见了。否则天天听到这个世界媒体的声音，听不见上帝的声音。主啊，慈爱属乎你，全能也是属乎你。有慈爱没有全能，那个爱就是脆弱不堪。但是有全能没有慈爱，那个权力是非常的残酷。上帝是自有既有慈爱也有全能，他能救你，能救你到底。你的生命隐藏在他的里头，他是你的磐石，永不摇动。世上没有东西是可以摇动的。他是你的荣耀，是你的避难所。信心是向上看，恐惧是向下看。我们是人，有的时候我们会恐惧会惊慌，当我们恐惧惊慌的时候，让我们学会向我们的心布道，我的心啊，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我的力量。好，我今天讲到结束之前，我最后再提醒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家中敬拜的时候，弟兄姐妹，恐惧是因为没有盼望，不知道明天道路如何。信徒为什么心灵平稳安静？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已经胜过阴间的权势，胜过死亡。今天是纪念主耶稣骑驴进京的 Palm Sunday， 但因为特殊的时期，我们没有讲这样的信息。我们一切都在基督的里头。下一周开始我们受难周，基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请大家记得基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这个瘟疫今天我们可以对我们可能是伤不到我们，感谢主保守我们，但是我们记得一件事情。有人说，哎呀，遇到这么大的病毒啊，遇到这么大的恐惧，我怎么活命啊，我死了怎么办呢？弟兄姐妹，其实远在病毒发生之前，远在病毒发生之前，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早就被判死刑了。远在病毒发生之前，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已经判为死刑了。为什么？这是时间长久的问题。每个人都有死后且有审判，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人人都是死后且有审判，这是早迟的问题。可是基督不让你死亡， 他要救你，他要救你，救你到底。你摆脱今天的病毒，你能摆脱我们将来的死亡吗？你摆脱将来的死亡，你能摆脱永恒的审判吗？你摆脱不了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把灵魂的锚抛在基督的身上。你的生命就像这条船一样，你希望这是湖面是平风浪静，工资每年都加添，生活就是这样下去。 No， 要幻想，这是个被病毒感染的世界，整个世界在声音当中，在困苦当中。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整个世界被罪侵染，被病毒所侵染的世界，这是需要上帝救赎的世界。这个世界还不是个完美的世界，我们需要基督来救我们，拯救我们。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救我们。你希望这个世界是平风浪静，像这湖面一样？ No， 病毒就掀起了狂风巨浪，我们是这条小船，你怎么能不翻船？你的锚，船的锚要泡在哪儿？泡在基督的里头。基督是我们的盼望，基督是我们的磐石。越是在患难当中，我们越是知道怎么样我们抓住我们的神，他才是我们真正的平安，他是我们的拯救，他是我们的高台，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要记住这三个字，在基督里， in Christ， 这是福音的核心的核心。你在基督里，把这个锚抛在基督的身上，这样你这个船虽然有风浪，可仍然能面对风浪。感谢主，让我们在患难当中一起来敬拜他。感谢主，我们现在来唱最后一首诗歌好吗？我们时间稍微拖一点点没有关系，你可以在家里面啊，我们不着急，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这个诗歌就是大海翻腾那首歌，说神是我们的力量，好吗？我们看看唱，来，我们一起来，我们保持一段的距离，好吗？保持一段距离。
力量，主是患难中力量，主是我帮助，我帮助，主是随时帮助。我必来说，主是坚固避难所。主是我力量，我帮助，主是避难所。大地虽会改变，高山虽会摇动，大海翻腾，大浪颤抖，但我们却不害怕，为我，是我力量，我力量，主是患难中力量，主是我帮助。主是随时帮助，主是避难所，我避难所，主是坚固避难所，主是我力量，我帮助，为主是避难所。大地虽会改变，高山虽会摇动，大海翻腾，大浪颤抖，但我们却不害怕，为我
更多请你对我们心说话，让我们抬头仰望主。我们心情下沉的时候，像彼得一样，我们会恐惧的时候，让我们就抓住你，让我们仰望你。你是我们生命的主，生命的王。主啊，恐惧让我们向下看，信心让我们向上看，因为你是坐着为王的主，是掌管万有的主。主啊，愿你医治一些伤痛的人，一些伤害中的人，医治这地，医治你的众子民，让我们心能归回安息。唯有你是我们的安息。谢谢你，感谢主。我们将祈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在家里面。最后一个报告一下哈，这个是星期天啊，这一周就是感恩节了啊。受难周啊 ，Passion Week 啊，星期五教会在这个地方有特别的聚会，所以晚上7:30。欢迎大家在网上参加。星期天我们有复活节的特别的一个崇拜，同一个时间。那今天呢，本应该是那个圣餐主日，有特殊的情况，我们暂时这个礼拜没有举行。我们看下面该怎么做。说求主保守弟兄姐妹。我们最后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来同声祷告，来结束今天的敬拜。我们一起来祷告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去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从今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好，愿上帝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神保守你们，好平安。